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啊，我们上次节目留了好多功课，你做了没有啊？
我记得蒙哥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没答出来的，就是那个福音在那个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个字。
哎呦 ,OK, 找到了没有，后来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个字啊？
我查了一下是有的，如果是只是讲福音这个词的话，只有一个地方，是以赛亚书，而且是在小括号里面提了一下。但实际上这个词如果是用好信息来这个翻译的话，那这个词在这个旧约里面就很多了。
就很多了。
对。
哦、好好好，你这个是学术派的。
怎么就学术了呢？真的。
哎，那我们上次问题不止这个啊，你的作业不止这一题啊，还有什么题目呢？
还有王哥好像要看一下这个，主要是
等一下，你这个东西要答得准确一点，不能就是好像啊。我们上次节目摆在网上，你得去听听看里面到底有哪些题目啊。你做了这功课没有啊？
三福音书里面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哎，这个词怎么到底怎么用来？就是作者有没有评述的地方？
对，
要怎么说都说不好。
哪几个福音是讲了评书的？哪几个福音是没讲评书的？
马太福音是肯定讲评书的，因为
马太福音讲，
对，很多应验先知的地方。
对对对，约翰福音呢？
约翰福音那就更多了
啊，就更多
老约翰自己的一些。
这个目前还很简单的，我们走下去的时候才会进去啊。那这路加福音有没有讲评呢？
路加福音又没有仔细看，但是简单翻译一下好像是没有了。
没有。马可福音有没有讲评呢？
马可福音在一开始讲完应验这个以赛亚书，
以后还有没有再用这个文体应验旧约先知的话，马可福音有没有再用过？
这个我查过了，是没有的。
哎，那你不错啊，功课做得不错。啊，所以我们两个福音是有评书的，两个福音是没评书的。
对。
还有没有别的功课呢？
好像就不记得了。
哎呦，其实我也不记得。好，假如还有别的功课呢，请听众朋友啊提醒我们一下啊，因为像我们这样好基督徒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你知道吗？你有数吗？
我们一直以来的主题是要去比较三个福音书的差别嘛。
对、
然后上一次讲了这个两个有评两个没评。
对。
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进入正文呢？
好，我们现在进入正文。进入正文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假如你是路加或者你是马可，因为你没办法做这个使徒嘛，你只能替他提书包的，对吧？你是路加你是马可的话，你现在要进入正题了啊，你第一个考虑是什么？
我当然是想这个要从哪里开始去写。
哎，对，哎，果然是有默契。我也是在想，这万事起头难的，更不要说福音书起头难。然后，假如这个马太福音真的是使徒，就像我在猜的，就是使徒从聚在耶路撒冷就发现这个十二个老师啊需要有统一教材，就开始写了的话，那马太福音已经把那个最明显的、最重要的给他写出来了，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哎，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是大卫的后裔啊？哪一个？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哦，好好好，有这种神学生在，就是圣经是背的清楚。好，那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他这么写呢，太对了嘛，因为耶稣来一定要验明正身呢。如果他对不上这个家谱的话，那这个就是假基督了。你怎么知道穆罕默德是假先知呢？就算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呢，他也不是大卫的后裔。就算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不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
这两个字可以互换吗？
我不知道，这中文翻译就是这样好，你两个翻译上可以互换的，没错。重要的不是这个子孙或者是后裔，而是说那位后裔，那位子孙。
嗯，
好啦，这起头好，可是被马太拿走了吗？
哦，
马太拿走了之后，你想马可要开始写了。当然，我一直假设马可是要写个精简本。那马可他从哪里开始写呢？你觉得马可还有什么剩下的东西可以挑？
那如果马太把家谱写了，那
马可从哪开始？
只能是从更前面去写，比如说、
哦、更前面，从亚伯拉罕以前，从挪亚。
不是，他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至少是有旧约圣经的嘛。
那时候他们有旧约圣经，好。
那肯定是。你这好像是往后写了，如果我本来想说是去朝着那个先知这个预言的方向去写、
嗯、你看跟蒙哥做节目就这种好处吧，你本来想跟后来想跟现在想跟将来想都不一样。
对啊，但是先知好像在亚伯拉罕的后面。
不错，他还是要从旧约里面找个底儿，可是他找哪个底儿开始呢？旧约这么厚一本，是不是他到底从哪个底儿开始写这个二首福音？
照着圣经看，他直接从以赛亚书开始写。
他为什么会挑以赛亚书开始写？
因为以赛亚书里面这个，读一遍就是大概会有印象，就是他讲了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会比较多。
哎呦，你真厉害！以赛亚书我读一遍，我读五遍还没有什么大约的印象，太多了。我读一遍至少可以睡着五次。
是不容易，我也是读了很多遍才读出来。
你等一下，你对你这个答案满意吗？你再看看，因为我们已经有答案了。你再看看马可真的是从以赛亚书开始写吗？
他直接讲福音的起头，他抓住福音的两个字
啊，
是不是？
我知道，就好像你自己在说的，我现在要写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从哪儿开始起头呢？对不对？
神的儿子吗？
哎，你这个倒是讲的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这两个金字招牌给人家拿去了，我还可以加什么？神的儿子，
儿子，
哎，这挺好，哎，亮光，这个亮光很亮，神的儿子，嗯，因为他可以不用摆这四个字，对不对？单摆这个四个字，你就晓得说，哎呦，这个马可还算是有功力。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呢，恨不能生古人前，说尽古人言。好句子都给李白他们写光了，这马可居然，假如他在马太以后的话，哎，想到一个词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就是他在考虑的事情了，和你我考虑的一样，到底从哪里开始写呢？底下他选的起头，就是我在问的问题，他真是从以赛亚书开始写的吗？
嗯，
他这个起头其实是从哪里开始写的？
照这话，约翰来了、
啊、就是嘛，他选了一个起头是说约翰来了。
哦，
约翰来了，哎呦，这约翰都已经走了。可是马可要写福音的时候，他想到说约翰来了，他一定好高兴啊。哎呀，这是一个好的入手点。你看看马太福音没从这里开始写吧。约翰来了，可是约翰来了不能就直接这么写啊！约翰来了，什么叫做约翰来了？
他是应验着这个先知以赛亚书是照着这话来的。
他是主耶稣的所谓开路先锋，他是替主耶稣在地上做见证的那一位，他是神差来的。可是连这一位在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呐、啊？旧约有没有预言呐、啊？
有
！哎，马太福音有没有讲施洗约翰的预言？
啊、这个要吵一下了，
你看看，你，我觉得你们应该请蒙哥去你们神学院教课，出了考试一定把学生都难倒，连老师都难倒。马太福音对于施洗约翰，他引了什么圣经？
嗯，他引的是有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路，修的，这好像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吗？是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啊？
第三章第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
所以马可福音引的这个东西呢，引的这个以赛亚书的话，其实马太也引了，而且几乎是一模一样，还是有点不一样。
几乎是一模一样。
真的吗？
哦，他前面加了一句，看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就是了。这个为什么他要去加这句话？因为对于马可福音写这个福音的开头来说呢，那是更好的。前面他已经说了神的儿子，现在他说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那这样子就很清楚了。你如果单是从第三节开始，不清楚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不够清楚啊。尤其对于外邦人来讲，没有任何犹太文化背景的人来讲，不是特别清楚，没有真的是解释，对不对？二节所引的前面的以赛亚书的话就很清楚了，看哪、啊、我是神，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不是神的儿子，在你面前，这是神的儿子，在你面前干什么呢？预备道路。
对。
然后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就是这个使者了，预备主的道，这个主是谁啊？神的儿子，修直他的路。你可以说是神，也可以说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以主的身份来，在他来之前有一个贺道的，这样他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铺垫，他就可以开始写了。照这话，约翰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万事起头难的，我觉得马可挑到这个起头，他一定喘了一口气，大呼感谢主啊。这样子对于马太福音是又简洁又补充又完全又清楚，没有去讲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可是这实际上就很清楚的把神、神的儿子以及他来到世界上应该从哪里开头，是从他预备道路在旷野的声音这一位开头。那这个正好是以赛亚书所记的，所以以赛亚呢才在这里沾了点光。如果是何西阿所记的，那以赛亚书排不上名了。所以我说呢，他不是从以赛亚写，他是从施洗约翰开始写
啊。
只是因为以赛亚书讲到施洗约翰，那以赛亚就在福音书里面排了名了。嗯，
基本意思说加了第二节这一句话，然后他就可以把旧约的这个神儿子
讲得清楚，
把关系就连在一起了。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分析？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出信的人，尤其是一个外邦人，我们要怎么教导他？这三节圣经啊，一直讲到照这话约翰来了，这么短短的还不到100字啊，你可以把弟兄姐妹造就得很完全。因为这里面有什么？旧约的先知，有神，有神的儿子，有耶稣基督福音，有他的起头，有他的使者，对不对？有什么主的道啊，他的路啊，要修直啊，要预备啊。那后面讲的这个传悔改的洗礼更是了。这一点点都是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最基本的课程，提纲都在这里了。
就它虽然短，但是它是一个全备的一个
短，对对对，很全备的意思。不像我们节目虽然长呢，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就好处就在这里，对不对？我们怎么可以说不念神学院就传道啊？诀窍就在这里，就是用它这个教材啊，比什么教材都好。现在你编了半天，你说到底从哪里开始？我们说初信造就课程从哪一课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课，他立刻给你看到一个整片的图画啊，而且不是用人的道理去讲。这里边虽然算是马可的序言，但是里边其实一句不是圣经的话你都找不到，对不对？连一个不是圣经的字都没有。他不需要另外把它写成提纲一二三，他不这么做的。那这样子啊，小魏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啊，或者什么感想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的开头上，
这个
还是我们可以进到路加福音了。
这个刚才讲的确实挺发人深省的，就是虽然短，但是他把该讲都讲到了。要不然我还记得以前传福音的时候也在有个苦恼，确实就是如果只是说中间一段，比如说只讲第三节，可能别的人就不知道你的背景，那好像好，然后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马太福音的这种尴尬，好像要把整个家谱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完全讲一遍，
是啊是啊是啊，
才能弄清楚。
他虽然没有家谱，可是实际上他是有家谱。
对，
这个先知书上记着就是他的家谱， 啊。那比如说假如我们用这个传福音的话，这里面有哪几个观念你可以用的？一章一节，这是你自己要提的，这不是我提的啊。你用这个东西传福音的话，你可以怎么传？一章一节怎么传福音？你会挑哪个词开始传福音？
这个想，如果跟人家讲神的话，就是讲神的儿子。嗯，
讲神的儿子耶稣，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讲神儿子耶稣基督福音，讲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
我的意思当然是就是讲那种就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跟别人去解释，可以比较轻易。
对啊，你需要一下子能够抓到他的要害，对不对？一下子能够抓住他的注意力，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又是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观念，能够让他好好的来听，你会从哪里开始？
哇，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字好像一般不信主的人他基本上也都听得很熟悉了，然后再想
讲就是了，
就很难。
我就是在问你这个问题了，既然每个都听得他很熟悉了，有没有哪个是他不太熟悉的？
那只有起头了。
啊，对，从起头传福音，起头这两个字你怎么传福音呢？什么叫起头？
就告诉他我们这个福音或者说这个信仰是从哪里开始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啊，是，但是你这个话一讲呢，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听你这个从哪里开始的？
嗯，
对吧？起头跟从哪里开始是不太一样。起头的话就是说，有的东西是有起头的，有的东西是没起头的。神有没有起头？
没有起头。
就是啊，他既然又是始又是终，就表示他怎么样？他是永远的。神既然没有起头，那从神来的福音，什么叫做福音的起头呢？
就是福音是有起头的。
哎，福音是有起头的啊，那这时候你就开始抽丝剥茧了。那怎然后呢？你这样讲他也听不懂，什么叫做福音的起头？
我一想到福音的起头，我一下子想到创世纪去了，那感觉又好远了。
拜托，我们好不容易就挑了这几个字，对吧？你再把整本圣经弄进来，不是把给自己找麻烦吗？
是啊，
你先得给他胃口挑起来了，然后你再讲创世纪不迟啊。
那
什么叫起头？
就是这个东西开始出现的那个地方。
哦，什么叫做开始出现的地方？
以前没有提过，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提到这件事情。
没有起头是在时间以外的，起头是在时间以内的。时间以外的神在时间以内做了事儿，那个叫什么？
起头。
他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叫做福音。这个福音又有一个特别的内涵，是神的儿子，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基督，特定的名字叫耶稣。那你可以开始卖菜了，对不对？都摆开了。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还在想蒙哥讲的这个到底哪里是起头。我还是想到创世纪去了。
不是，我们要给他们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时间以外的神在人类的时间里面，他曾经做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对你来说是福音。你对这个福音的了解是要知道什么叫基督，什么是神的儿子，什么是耶稣。这个是在时间以内做的，那是这一切与你有关消息的起头。
然后蒙哥的意思是开始认识耶稣基督，这几个词的特别意义就是对于这个听的人来说是他福音的起头。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是什么？要么不做事，对吧？要么他今天为我做了什么，要么他明天要怎么帮我。对他来说一直是很震撼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不，神在历史中某一个点他介入人类的历史，已经把事情做好了，那一个事情那一个根源你找到了，你就找到解决一切的钥匙。我们现在跟你传的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与你息息相关，是有起头的，是在神在时间以外的神在时间以内做了一件事情，这个叫做起头，对吧？这是用知识分子臭老九的观念来跟他们讲，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入手点，人家听了也比较新鲜。因为老百姓的观念，他对于神就是一个存不存在做不做事啊。所以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我会给人家一个选择题，就是我跟你传什么，跟你传神做的事还是做事的神。 对吧？三个选一个，大部分人都选错了，很少人会选说神做的事。我们的福音其实是传神做的事。
对，
不是跟你说这个神多有能力，多爱你，多愿意帮你啊，所以你就求呗。严格的说，我们是在传，这圣经里面所讲的，看到我要行一件新事。那这件事的起头又是什么呢？这个起头的起头是以赛亚书，是施洗约翰。好了好了，咱们先到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去看一看吧。那现在更麻烦了啊，马太写了福音，马可写了福音，路加又要写福音，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马太把家谱写了，马可把神的儿子写了，以赛亚书施洗约翰的作为起点都已经写了，那你觉得路加他应该从哪里做起点呢？
答案很明显，他就直接去把他们出生的事情写一下。
从哪里看出路加是个医生？
就是出生是吧？
对对对，从哪里可以反对堕胎，说堕胎是谋杀？从路加福音，起头归起头，你的起头是从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路加的起头是什么？
施洗约翰的诞生。
哎，简单的讲，路加写的福音是什么？是病例，对吧？
这可以这样理解，
没错嘛，是这样子嘛。你小孩多大了？
半岁吧，六个月多。
半岁，你什么时候开始看医生了？
小孩吗？
不是小孩啊，跟这个小孩有关。你什么时候开始看医生的？
当然开始，母亲开始怀孕了，就
啊，就是了，就是了。
对，我一开始也想了，但那个应该不叫病例，好像叫什么？什么产检呀，月卡什么？
哎，这个叫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现在简称 EMR， 在美国都是这样子，一切都要上电脑啊，电脑档案记录，你可以不叫它病历。
对，
但你看医生啊，医生听你检查检查，算算现在多大了啊，大概什么时候怀孕了、啊？其他问题他不问了吧？他
不
问你们说你们怎么怀孕的？
一概不管。
他问你怎么怀孕呢？为什么要怀着孩子一棒子把他打下去了？就公安可能会问呢。可是路加写这个病历啊，有一个产前体检呢，从他爹开始写的，你看看。所以路加这个做医生，他就找到一个好起点。这个起点尤其呢，他自己讲的。那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路加开始的时候是引言提阿菲罗大人呢、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当尊敬的给他尊敬，你是大人，我就叫你大人，这个与基督徒是无妨的。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这个好些人到那个时候恐怕至少马太一定有了，马可有没有难说。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传道人是谁啊？传道的人是谁？
就是在福音中所记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门徒。
哎，应该是使徒。
对，使徒。
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使徒门徒，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好多人提笔作书。那有没有一些不该提笔作书的也在提笔作书呢？
应该是有的。
应该是有的，要不然他就不需要在那里详细考察了。
对，
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犹太人如果反对信耶稣，那你写我也写，因为不单你们见过耶稣，我们法利赛人也见过，是不是？
这是有可能。而且在福音书最后里面，确实他们要兵丁去散布这个谣言嘛。
对，那官府有钱啊，他成书成册啊，他交给新华社，是不是写一写呢？你人民日报发表一下，跟你们自己在底下传的这种乡下人这种草本呢、啊？人家看起来多么有那个，就像你们现在，你在国内跟在台湾呢、啊，对于这个国共历史以及蒋介石怎么回事，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讲法的。
嗯，这我们其他人基本上也不知道了，这怎么回事？
你们也不关心，对吧？
对，压根也不关心、
所以就需要写福音书啊。最近蒙哥又开始写这个高考作文题，哎，我觉得有一个题目可以拿来当福音书写，还在构思之中啊。这些事呢？我既从干什么？从哪儿？他又是说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他起头这个观念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你总还想说从哪儿开口？
对，
开了个头，他要有兴趣听下去，那就好办。布道会也是一样，你上去讲道，还没讲话，大家都看你，30秒、60秒之间呢，已经有人耳朵关起来了。
教会讲道也有这个困扰，到底讲什么？
是啊，是啊。我以前呢，看见人家低头啊，什么什么就很伤心。现在我就有一个安慰自己的办法，就是哦，他在手机上找圣经经文，是吧？啊。好了，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福音啊、我们现在说，哎，他是不是按着次序写，从来没有真正的被强调过。所以你要去合编四福音也好，不合编四福音也好，这个路加福音作为时间上的骨干是挺重要的，因为他是故意要按着时间的次序来摆。那写福音书、传福音书、讲福音书有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使听的人知道什么？
所学之道不是确实的。
嗯，现在问题又来了。这你现在神学院念下来，你觉得有没有办法帮助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还是他帮助你啊、开始怀疑圣经到底是不是确实的？是哪一个？
请我们老师亲口讲了，学完之后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满脑子都是问号，都是疑问。
怪怪。
是这样，这一定是越学问题越多。
真的，这撒旦学堂啊，这是问号，就是撒旦发明的嘛，对不对？你看创世纪一章二章没问号的，什么时候开始有问号？就是撒旦开始，问号撒旦发明的。神启示真说，一章二章都是惊叹号，哎，这难办呢？那你们神学院念下来，对于所学之道都不确实了，那怎么教人呢？我老天，
这是一个真实，这不是开玩笑。
好了，但是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蒙哥的问题，对吧？反正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哎，蒙哥受此打击呢，也做不下去，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聊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